那么你一直到什么时候你才能肯定的弟兄姊妹？你一直等到说启示录，你就开始肯定，你才明白说那一期一期到底有多长，到底有多长。好，那么好，弟兄姊妹，你再去读到启示录，读到十二章左右的时候，好了，你讲了大灾难有多长啊？我们现在讲多少？三年半，那是因为三年半是后来人家告诉你，怎么你读圣经你不会一下读三年半来？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讲到大灾难的时候，很清楚那里讲了什么，所以一期、二期跟半期，没有在一年、二年、半年，没有，是一期、二期、半期，跟但以理书是一模一样，都是一期、二期、半期、三期、半。好，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很稀奇，这个圣灵讲到这个启示录，讲到一期、二期、三期半的时候，他同时告诉我们是42个月，明白吗？你要记得吗？那同时告诉我们是1260天。好了，现在清楚了。现在你晓得圣经里面的一期是多长啊？你知道是三期半是42个月，那么然后呢又是1260天，你就知道一期是多少天呢？360天，不是365天，是360天。所以现在你明白说，原来这个但以理所这个启示录给我们看见说，那个一期的长度是多少？是360天。360天是一个预言年，不是一个太阳年。好，如果你根据这个启示的话，现在弟兄姊妹，等到启示录把神的话解开了，告诉我们一期原来是360天，等于一个预言年的话，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一期之半是3.5期，一期呢就是7期，7期的话就是7个预言年，7个预言年有多少天呢？就是7乘上多少天呢？360天。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从圣殿、从圣城重建，一直等到主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那就是弥赛亚出现。从那天开始算起，现在你可以算他一共有多少天，你就可以算得出来。所以你知道有一个人很有名，叫 Robert Anderson， 他呢就做了个计算，他做这个计算的还到那个英国哥伦比亚天文台做考察，然后呢他也找了很多的资料，他就把历史上到底哪一天这个圣城重建，然后呢历史上到底哪一天这个主耶稣进耶路撒冷，这个可以算得出来的。所以呢他就去算，算来算去呢就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个太阳年要算得出来。那么在太阳年的时候，你要算它的天数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个，虽然你经过这么多太阳年，有几年是什么？是闰年，对不对？闰年你就多一天呢，不是365天，366天。所以呢，我们知道 Robert Anderson 就把这个计算好好的算过，然后多少天通通算出来，然后现在你可以知道，从圣城重建一直到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多少天，你算得出来，可以算得出来。然后你把这许多天数算出来，有一个整数。然后现在呢，你再用69乘7，再乘360天，就应该是那个数目才对。结果你发现这两个数目是完完全全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应该什么时候来？应该什么时候进耶路撒冷呢？乃是根据但以理书所说的。那你怎么知道360？你怎么知道不是太阳年呢？因为是但以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你如果没有启示录，如果启示录没有告诉我们说三期半就是42个月，就是1260天，那么弟兄们，你永远不会晓得70个期有多长。现在你明白了，70期有多长呢？70期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它是69乘7，再乘什么？再乘360天。所以现在你就看见旧约里面的但以理书的预言我们是什么时候来，你看神的话是多么准确。那么现在你明白吗，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要明白但以理书，要对但以理书有更清楚的认识，乃是因为我们懂得启示录以后，乃是启示录被开启以后。好，这是一点我们盼望有印象很深的。那么第二点，那个一期之半呢，你如果是但以理书的话，很明显给你看，你那个69个期啊，跟这个期中间有一个很长很长的距离。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主去咒诅那个无花果树，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就亡国了。所以在神的眼光中，这个日子没有计算，神就用教会来取代了以色列，那么这就是所谓恩典的时代。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没有日子可以计算，一直等到最后的7年。那我们怎么知道呢？你读到启示录就晓得了。原来到了最后一期之半，就是3年半大灾难，就主耶稣说大灾难的时候，你现在才晓得那个7年在什么地方，是在很后面，很后面。 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但以理书是给你看见七十个七年，他最多让你看清楚前面六十九个七年。你现在我们回头看，看得很清楚。但是现在但以理书没有告诉我们最后七年是怎么回事，人类历史里面最后2520年怎么回事，没有人晓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是启示录呢？启示录乃是给我们看见最后的七年，就是整本的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最后的七年，也是给我们看见人类历史最后的2520天。那么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难怪呀，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本书啊，好像七的数目特别多。你有没有觉得这本书七的数目特别多？如果你仔细的把这一段圣经，你把这一部分的圣经把它算一算的话，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一共是53次。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七这个数目，一共是53次。那么你记得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比圣经里面任何一卷讲的七都讲得多，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比所把圣新约圣经所有其他26卷的七所出现的数目加起来还赶不上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启示录要给我们一个印象，那个印象什么？就是七七七七七。为什么？因为启示录乃是给我们看见那个但以理所说的70个七的最后的七。但以理已经把轮廓给我们了，但是现在你怎么那么过去69个七已经过去了？因为主耶稣第一次来了，那么主关于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是最后的一个七。那么你怎么看见那个七呢？是我们主给他暗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吧？但以理启示录乃是站在但以理的肩膀上，他讲了70个七，但是这个七好像看得不清楚，看得模糊。现在呢，我们的约翰把那个望远镜的那个把望远焦距再调整过，叫我们看得更远，看得更细，然后我们看的结果，这就是整本的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整本的启示录给我们看见充满七，七个教会，七灵，七个灯台，七星，七个火灯，七盏火灯，然后七印，七角，七眼，七个天使，然后七号，七雷，七千，七个头，七个冠冕，还有七个天使，七个灾害，等等等等，好多好多七。就是你会去读，你看见说这本书给人印象什么，就是七。那现在我们要记得，最后的七乃是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到了最末了的时候，最后神旨意的结局是什么。一面来看好像很消极，给我们看见大灾难，因为这个一期之半，有一半，有3年半是大灾难。就在那个大灾难里面，结果你看见说，你结果你看见有龙站在岸上，在沙滩上，然后你看见有什么？你看见有兽啊等等从海里上来，从地中上来。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这整个的图画的话，那很可怕，很可怕。因为什么？因为一点都不错，弟兄姊妹，那就是人类最后，人类这个历史最后2520天那个有的光景，那个光景和科学家们所预测的是一模一样，很稀奇，很稀奇。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启示录的话，这个但以理这个谁呢？这个约翰乃是给我们看见那个70个七的最后的七。所以这本书里面充满了七。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让我们看见七，给我们看见完全七，给我们看见那个最后那个七年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让我们记得，但以理到一次，或者我这样说，这个谁啊，这个约翰呢，是让我们看得更细。他不光给我们看见第70个七，给我们看见呢也是2520天。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2520天？为什么看得那么细呢？你远远看过就是七年，因为只要你不经过，只要你背习，只要你在这个大灾难以前我们已经背习了，你说那是七年。可是对那些所有经过的人都是度日如年，所以对他们来讲是2520天。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从前当过兵都晓得，这个当过兵啊，快退伍的时候，因为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吃一个馒头，所以我们就在数着现在还剩下30个馒头，然后第二天呢剩下29个馒头，再一天呢就剩下28个馒头。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为那个日子，当然我不能说，这个军队有它的好处的，不，我不能说这个军队里不好，我只能说蒋家长得更厉害。所以呢，你要说这个日，那么一天在那里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一天一天在那里算的，你不会说一个月，不会一天天在那里算的。感谢这，这是给我们看见那个七年里面所经过的何等的可怕。那里面不只有七亿，有七号，有七个碗，那个碗代表神的愤怒从天上倾倒下来，然后太阳烤人，这就是科学家们预言的，等到最后地球末日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天地球的日子不是24小时，是48小时。现在如果你我睡不着觉，8个钟头天就亮，到那个时候16个钟头天才亮啊，不是46个钟，对不起，我这样说啊，不是，就大概如此。意思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你看见说那个日子特度，日子特别长，然后呢，太阳烤我们，就像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当你真的要从其中经过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日子是何等的难过。不止如此。那些真正等候弥赛亚，真的巴不得弥赛亚的脚能够踩在橄榄山上，就是什么？他们所盼望的，就是希望弥赛亚能来拯救他们。所以对那些有盼望的人，他们在那里会数算说，还有多少天，还有多少天，还有多少天。所以要做新娘的人，他最快乐，他算呢，不是算还有几天，是算还有几个钟头。但是还有几个钟头，他就要走到地坛那一段。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不只给我们看见七年，他也是给我们看见2520天。那现在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七个2520就变成了整个启示录的重心。换一句话说，这就是圣灵要借着这一本书向我们启示的。那现在我们要知道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是代表完全。所以你等一等，你再来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启示录的架构是用七来组合的。那么然后等一等，我们很快的就能够知道到底这个启示录大概讲什么。不过在这个讲义前，我想我要很快的说一下，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呢，这个代表完全的数字不只是七，七是短暂的完全，那么12呢乃是永远的完全，一个是3+4，一个是3×4。那么七不只指着短暂的完全，也指着地上的完全。那么12呢，不只指着永远的完全，也指着天上的完全。那么这是七跟12。人的完全是10代表的，神的完全是3代表的。所以现在如果你要把圣经里面所有的完全都放在一起，一定要把这四个数目放在一起，3、10、7跟12要把它放在一起才可以。那如果你把这3×7再乘上10再乘上12，我可以保证你那个数目刚好是2520。这什么意思呢？2520乃是给我们看见完全的完全。在这里你几乎每一面都看到了。在这里你给我们看见人的罪恶，人的苦难是满到一个地步，是用七来代表的。但是不要忘记，最后神的旨意终于圆满的成功。所以让我们记得整个的启示录就好像那个神宝座前那个圆，那红圆的红一样，不像我们地上的红都是彩虹，都是半圆的，天上宝座前面的红是圆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圆满的。而2520乃是给我们看见圆满中的圆满。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到启示录，你没有看见那个圆满的结局，如果你没有看见圆满的圆满，如果你没有看见七，你没有看见2520，就是如果你只看见七个碗、七个灯、七个碗、七个号，如果你只看见野兽从海中上来，难怪有的姊妹晚上睡不着觉，读了启示录以后，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光看见这些苦难的一面，你就看不见圆满的圆满，你就看不见2520。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读起事物的时候应该要有光才可以，给我们看这是一本充满了 完满的故事，这可以说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是2520所代表的。因为是3×7再乘上10再乘上12，你讲的人的完全要，神的完全要，天的完全，地的完全，暂时的完全，永远的完全都在里面。是什么呢？这就是整本的启示录。那最后我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2520可以用一处的解释，20的经、30的经、40的经、50的经、60的经、70的经、80的经、90的经、10处经，1、2、3、4、5、6、7、8、9是通通可以出经的。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数字。 而这个数目是谁给我们的呢？是约翰给我们的。那么约翰所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什么呢？就是七十个七最后的这个七。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把整个的约翰的启示录我们大概做个分析，你刚好可以分作七段，而每一段呢都是七组成的，所以是七个七。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想我很快的是的用姊妹提一下这个七个七是怎么组成的，然后呢你把它记住了以后，你就找到这句整本的启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可能讲得很细啊，我想很快的我们讲一下。那么今天对不起，我可能要多谢你们几分钟，因为是最后的一次，谢了你们不会怪我下一次不来了。那么这个一共是七个七，那么第一个七就是七个教会，我想很清楚啊，是第一个七，是第一段第七个七个教会，那是第二章到第三章大家都很清楚。然后第二个七呢，就是从第四章一直到第五章给我们看见那个七个印，对不对？那个很清楚的，那是第二组的七。那么第三组的七呢很有意思，就是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你想知道第七个印是什么，所以你都启示我很有意思，神好像啊在那里给我们看呢，他那一个印两个印三个印四个印五个六个七个，那你想知道第七个的时候很稀奇。第七个的时候你想知道第七个印是什么，结果圣经给我们看另外七个东西。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好像是给我们好像好奇的孩童一样啊，然后神给我们看呢七个印，到第七个印的时候我们以为是这个第七个印，我们想知道它的结果了，哎，结果呢第七个印就给我们看你七个号，对不对？你看，然后下面呢七个印完了以后，就是给我们看见呢这个第七个印就包括了什么，包括第三组的七，就是七个号。那么这就是第八章，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一直到第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七个号。所以呢你就听了第一个号第二个号第三个号第三个号，详细的我不去说它，到第七个号。那么当你想知道第七个号，你想知道第七个号是什么的时候，结果又给你看见七个东西。那这一次是什么七个东西？七个印象。那么这个七个印象我随便讲其中的一个，第一个就是那个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妇人，你看见吗？然后呢就是龙，然后第三个印象呢就是有兽从海中上来，然后呢有兽从地中上来，等等等等，一共几个印象，一共七个印象。那么等到你要看第七个印象的时候，哎，结果你发现呢，哎，好像你看不到七个印象，给你看见什么，下面七，下面一组第五组的七是什么呢？七碗。那现在呢你看见吗？碗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愤怒，现在神就把愤怒倾倒下来了。感谢神的，神道是用什么？用碗来道。用碗来道什么意思啊？碗还是有边的，这给我们看见神的愤怒虽然可怕，但是神的愤怒还是有边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神的愤怒里面背后还有怜悯，所以是用碗来把什么，来把那个愤怒倒下来。所以现在呢你在那里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不，没有九，乱，我乱说了。那现在你数到第七个和第七个碗的时候，你想知道第七个碗是什么，然后呢你就看见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倾倒了，它倾倒刚好有七个阶段，你看一个阶段两个阶段三个阶段四个阶段一直到第七个阶段。等到你看见大巴比伦第七个阶段，你要看知道第七个阶段的时候，现在给我们看什么，给我们看见第七个景象。那这个七个景象是最后启示录的七个景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圣灵给我们看见七个印，目的是要让我们看见七个号，七个号到了第七个号，第七个号就给我们看见七个印象，看见第七个印象就给我们看见七个碗，第七个碗看到第七个碗给我们看见七个什么，七个阶段，然后到了第七个阶段最后给我们看见七个的景象。那么第一个景象就是你看见那个骑在白马上，然后你看见神的宴席，然后你看见说这两个兽就被抓起来，然后你看见说这个无底坑的天使，然后你看见第一次的复活，然后给你看见审判的那个情形，那最后呢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好像现在你是一个，好像你是在那里一直看，好像一幕一幕打开，一幕一幕打开，到了最后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幅景象非常的美丽，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这个原来就是神心目中最高最高的目的。现在明白为什么你经过七个好，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经过七个阴，现在你明白了经过那么苦难最高最末了的原因 圣灵生于得神生于得者他所要得着的。在那里你看见柳暗花明又一村，在那里看见有兽，在那里看见七个号，非常非常的可怕，给你看见都是乌云满布，给你看见都是暴风雨，给你看见撒旦那些的猖狂，给你看见那个 海浪滔天。但是就是什么去后给我们看见说天从新耶路撒冷而下，而且那个宝石十二个不同的宝石，如果你根据它的颜色，如果你把它画起来的话，你看见那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乃是建在彩虹上去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所看见的一幅景象乃是约翰要我们看见的。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神让我们经过许许多多的苦难，为什么许多人不明白。就是我们祷告，我们只知道说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结果你看进去让我们看见七个号，再看一看给我们看见七个等等等等，到了最后的时候，最终的一个图画是什么呢？就是新耶路撒冷城。这一座城乃是一座花园城，这一个花园城乃是根据创世纪的那个花园，神当初的旨意就是这一座花园。不过在这个花园里的中心是那个生命树。所以弟兄们，现在到了最后神所要达到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所有在伊甸园里面是平面的，到了最后就变成立体的。在伊甸园里面，如果你是顺着水流在那里流的话，圣经告诉你说你就能够找到金子，能找到珍珠，能找到什么？能找到宝石。换句话说，我们都是神交换的人。如果今天我们能顺着圣灵的水流，我们跟着走的话，在我们的身上就会产生金子，神的荣耀，在神的信息，在我们这样能够产生宝石，在我们这样能够产生珍珠。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伊甸园的故事。那么为什么神要在我们这样产生珍珠，产生宝石，产生那么宝石怎么产生的？宝石我们知道，像今天我们写的铅笔芯是很脆弱的，是黑的东西。那么化学家告诉我们，那是碳。什么叫做碳呢？那么你拿铅笔芯拿来，你就知道这全世界最脆弱的东西，最黑的东西，最不透明的东西，最软弱的，这是我们的铅笔芯。你如果去懂得它化学的构造，它根本就是碳的元素。如果你把这个铅笔芯的碳放在地球的某个地方，让它受足够的热，让它受足够的压，结果呢，同样是碳，从最脆弱的变成最刚强的，我们所能所说的钻石。本来的碳是看不见的，是不透明的，现在你看到钻石的时候，你看得见。现在这光进去的时候，它就把光捕捉在里面，现在你能看见光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神在我们人上经过苦难，经过我们许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到有一天你会明白，到了有一天你才会晓得我们为什么受那么多的热，为什么受那么多的压。因为神要把我们这个不透明的人变成透明人，把我们这个不摇动的人，摇摆不动的人变成最坚硬最坚强的人。我们在人在我们身上看，只看见我们看过建筑，结果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那个火，能看见钻石里面的火，能看见光的荣耀。神就是光，不是我们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说的。珍珠呢？珍珠就是当水族受伤以后，它不是把沙拒绝出去，乃是把沙包容进来，再包容进来，一次饶恕，两次饶恕，赦免人家七十个七次。弟兄姊妹，最后珍珠就产生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启示创世纪给我们看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但是神有一个目的，经过这么多年神的工作，最后神要把它变成什么？变成立体的新耶路撒冷。所有新耶路撒冷的材料都是伊甸园里面的材料，金子、银、金子、宝石和珍珠。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人没有门路可以来到主面前？因为今天人找不到门。到了新耶路撒冷，每一个珍珠都是一个美。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让基督的美丽在，如果我们真的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叫人能，结果我们就变成个珍珠，就变成了美，人就能从这里就能够一直带到神的宝座，这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历世历代神在他儿女中间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但是不要忘记，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大的灯台，就是因为里面有光啊，然后外面所有的城墙都是透明的，所以那是宇宙中最大最大的灯台。但是这是启示录的最末了， 今天还在地上的，今天还在启示录二章三章，还没有到那一天呢，你看见那个灯台是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所以现在你能够明白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神最终的目的乃是借着教会能够彰显出来。今天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灯台，那个标准，那个最后的目标，乃是指着耶路撒冷，乃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在地上，今天我们还没有到新耶路撒冷，但是在每一个地方教会都应该是像耶路撒冷一样，每一个人都应该珍珠都是美，在这里应该有什么，在这里应该有什么，在这里应该 有宝石，在这里应该也有金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灵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约翰是个讲与基督联合的，约翰的福音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与基督的历史来说我们的历史，我们与基督一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约翰福音。什么叫做启示录呢？启示录也是讲到与基督联合，但是现在重点不一样了。约翰的福音告诉我们是以基督的历史做我们的历史，我活着就是基督。但是约翰的启示录告诉我们是以基督的前途来做我们的前途，我们是没有前途的。如果你光看见约翰的福音，你可能会躲到山上去，你可能会躲到这个修道院里面去，你可能会像那奥密派人远离人群。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那样你的确确能够以基督历史做历史，你能够，你一点都不可能遇到 奇妙的交融。但是约翰给我们看的启示是完美的，与基督联合不光是以基督历史做历史，也是以基督的前途做前途。那所以我们要走到世界去，你只有在世界你能看得见龙站在沙滩上，只有在世界你看见兽从海中上来从这里上来，你只有在世界你看见六六六。但是弟兄姊妹，基督徒的前途是没有前途的，在这样的世界里面就被消灭。但是给我们看启示录，我们是以基督的前途做前途，虽然经过了苦难，虽然好像经过了这许许多多启示录所形容的，但是最后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是那座新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约翰给我们看的是实在的意象。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像奥密派一样，我们不能躲起来。今天我们要看见神的重心，神的心意是在教会的身上，神是借着教会把他的旨意带进来的。我们不可能单打独斗，我们力量薄弱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在修道院里面你得不到，你到世界里面你是垮掉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整本的启示录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基督徒乃是暴露在敌人的领土里面。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生活，我们是完完全全在一个不可能生存的环境底下生存。但是今天我们活得过来 Can we survive? 我们能够活得过来吗？感谢主，那个生命乃是死而复活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癌症的时候，四个人中有一个倒下，我们四个认识人里面有一个得到癌症。那么当这些东西牵累我们的时候，我问弟兄姊妹，我们能往前去吗？当你看见一个一个人倒下，先人倒在我们的右边，外人倒在我们的右边，我们还能往前去吗？许多时候那个环境就像一只兽从海中上来，就像龙在沙滩上一样。但是感谢主，这些是整本的约翰给我们感谢，不只是得胜者，而且是得胜者。在启示录里面那个护照是得胜者的护照。所以亲爱的弟兄，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躲在修道院，没有一个人可以自修，没有一个人可以把门关起来一堵交通。感谢主，这是约翰福音。但是主不只给我们约翰福音，主也给我们整本的约翰的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见说神借着我们终于要达到2520，有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对不起，你原谅我，还要再用大概一点点的时间。我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我们把所要说的话把它说清楚。